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日前列出可以改善生活的50个方法，其中学中文排名第12。此外，今年以来透过新闻媒体，我们知道全球正掀起一波中文热，例如泰国政府就宣布将中文定为第一外语，美国奥勒冈州也率先推展一项从幼稚园到大学研习中文的计划。纽约时报报道，在曼哈顿一个商业大亨以年薪10万美元为年幼女儿聘请一名中文保姆。另外，从日本到哥斯达黎加，企业界员工也都流行学中文，甚至在非洲辛巴威也将中文列为大学必修课程。全球学中文的热潮可见一斑。此外，中国大陆新华社也报道，由于前往大陆学习中文的外国留学生暴增，对外汉语教师需求殷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学中文这个话题。那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资深教师吴桃源女士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她的经验。吴老师您好。
您好。
是，您教授华语这么多年啊，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您的学生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最多的大约是什么？
我教中文30多年来哦，确实是有一些不同。比方早期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日本或者是韩国，比方有大商社的，或者是一些职业外交官，所以他们的目的呢，多半是以做生意啊，或者是从事外交啊，在语言上加强这两类。但是之后呢，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那所以学中文已经变成一种趋势。不管是大陆或台湾都走向这个趋势。那目前呢，我们感受到台湾来学中文呢，它的动机大概是有这几类了。比方是想念这里大学的日本跟韩国学生，而且也年轻化。那还有第二类就是打工的，因为台湾人这个经济起飞嘛。第三个就是说想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就是多一个中文的这个语言，它毕竟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比方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在这方面它是有这个竞争力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其实最优势的就是正体字正体字的考量，所以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华侨。
所谓正体字是繁体字嘛，我们一般说的
对对就是繁体字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认为学中文可以打开他们的眼界那基本上这个都是华侨他们愿意回台湾来学的原因了。
是，您刚提到说有不少这个来自韩国日本的学生，他们学中文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在这边念大学。
是。
他们是想来这边念中文系是不是？要不然为什么会跑到这边来念大学？
这里面比较细一点，就是过去是来这边念大学，那他们的程度是还不错的，但这几年因为有年轻化，所以他们本身可能是在日本或韩国社会是属于被排斥的。我用排斥两个字当然是比较强烈一点，主要就是他们在主流社会里面打不进去他们自己日本跟韩国的主流社会，因为他们也是精英社会，所以如果他们考不上他们的大学的话，他基本上就往台湾跑。那在台湾呢，比方说台大或政大收了非常多的日本跟韩国学生，那这些学生呢其实他们是不用经过考试，他们
是
外籍学生
申请就可以，
然后经过口试，中文还不错，学一两年也就可以进入。所以他们就是这一类的学生，大概在19岁上下或20岁上下。
所以他们也是这种联考制度下的这个受害
者。
是。那您教这么多年哈，您的外国学生在学中文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说，他们有没有说因为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的母语的不同，在学习上有出现不一样的问题或学习障碍的？
这个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从欧洲地区来分的话，像欧洲地区它是拉丁语系、法语、德语这个意大利等等，那这几个国家的话是法国学生是比较辛苦的。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我们特别看了这个法国学生的四声跟他的这个声调他们几乎是很辛苦来学中文。所以也许这个我们可以请教一下这个法国神父是不是为什么
法国人学中文这么痛苦
不知道。然后那亚洲地区的话基本上是日本学生跟韩国学生有不同的辛苦比方日本学生他是这个韵母 啊，韵母就 R O E A， 这个他们的发音非常的辛苦啊。那韩国学生的话，他是 B P M F， 啊，这个是声母。那这几个呢，都是我们可以抓得出来的。当然也有因人而异的，像日本韩国学生也说得非常好的那也有，或者法国学生说得非常好的当然也有，但是我们是以一般情况来介绍。
嗯，所以每一个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问题。那像他们外国学生在学中文最常出现的问题或瓶颈有些什么，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瓶颈跟障碍跟第二题是也有一些相关哈。那比方说我们说他们最大的这个瓶颈应该就是热度退烧了哈，就学到一个阶段它出现一个倦怠感，那就是所谓的低潮。那进入这个低潮的阶段的时候呢，也许是四声声调没有办法再突破，那另外一个就是声字没有办法突破，或者是他的这个认字能力没有办法突破，所以这都是进入影响到他进入所谓的瓶颈阶段。那另外一个其他方面的话，您提到所谓这个问题跟障碍，也许是他经济上会出现困难，就是因为这个学费跟生活费可能都会造成他本身一个负担，所以他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这个学习中文的计划跟他的心情。
是呀，老师您刚刚讲到说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可能认字或者说是在
听音或者是四声声调
有问题的时候，因为像我听说在学法文，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学法文有一种易学难进的这种瓶颈，刚开始好像哦学得好顺利好简单哦，可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就很难，然后就上不去。那中文是不是也有这种问题？
中文有这个问题，因为中文它有口语跟书面语的问题，所以你在口语的时候多半是在初级的阶段，比方是初级绘画，那它大概需要一年到两年时间，这个对话的课程就结束，马上就进入阅读。那学生如果他的词汇只能停留在这个口语的阶段的话，他跟别人说话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到了书面，他阅读上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上课他提问或者是他回答写作业的时候，他没办法使用这么多的书面用语，所以他会进入他的那个自己本身的困境。
那即使说我们提倡的白话文已经这么普遍了，这种口语的中文跟这个书写的中文还是有很大的
区别的，对，它牵涉到一个就是你程度的问题，能不能上来。所以我们常常叫学生要上来，你不上来的话，你从这个兜到街啊，那你就是要跨越。
嗯，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跨越这个障碍？
就是说他如果他本身在这个低潮阶段自己能够克服心理上的这个低潮的话，那在学习上他只要恒心毅力哈，保持热度保持兴趣，那我们相信他的这个阅读透过我们教材上的弥补，比方说这个各类报刊还有杂志的阅读还有一些小说课程，我相信他再过一年他大概就可以突破。所以像我们学生现在高级班就可以学到《红楼梦》的，
哇，
他也不过就是三年的课程，
哇，那也是学得很快，三年就可以学到《红楼梦》，
是
的，厉害哦。
是。
那老师您刚刚也说到学生在学过一两年的那个绘画课程之后就开始进阶到这个书面的中文，那老师有没有特别会指定学生看哪些书报杂志，还是他们会希望老师教他们哪些特定的书报周刊来
学生会问哦。那如果学生程度不够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阅读国语日报了，
是
因为他有注音嘛，或者是比较简单的词汇。那如果是杂志类的话，那基本上像现在的天下跟远见哈，它都比较简单，所以学生读起来也比较津津有味，因为它也是比较属于现实性的话题啊，赚钱啦，商业啦。还有这个其实他们也发展到语言，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的有那个赢家杂志，他也提到了说中文学习两边的这个两岸的语言不同，
是
他们也列出来，这也是学生可以考虑的。那至于说小说类的话，那我们的学生我们也推荐他们可以试着看一下王文华的东西。
为什么特别推荐王文华这本作家的作品呢？
王文华，因为王文华的东西是比较流行嘛，比较流行，学生就很容易上网，或者是在书报摊都很容易购买到，
或者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是就很快可以切入这个社会的一些这个比较流行性八卦性的这种东西，学年轻学生是最爱的。
是老师刚刚您提到说也会鼓励学生去阅读这个 国语日报，
是
我们都知道国语日报有一定的程度，即使小学生我们一般做家长都会希望孩子能够阅读国语日报，那国语日报就是因为有注音。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学中文，就是当然以大陆这个人数居多，中国大陆使用的是罗马拼音、
汉语拼音。
哦，汉语拼音。那所以很多人在学习中文的时候都是用汉语拼音。那如果说我们教授注音来学习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如果将他们离开台湾这块地方，到别的地方，到别的华语世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适应上、转换上的困扰？
现在就是说我们学生来的话，我们给他们免费学注音符号，那因为他们在国外都是学汉语拼音，而且全球通用了嘛。
是。
那如果说学生坚持用汉语拼音而不用注音符号，我们也不会勉强，因为我们老师自己本身也要学汉语拼音。
哇，老师
所以等于是双管齐下。那未来趋势我想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就是它自然会走向一个比较大众化的这个需求嘛，那毕竟是对外国人来学中文来说，他们用他们自己比较方自由或者比较快速的方式来学中文，那不管是汉语或注音，我们都不坚持。但是我自己本身的经验里面，我认为学生如果开始学注音，会对他将来认中国字是有很大帮助的。
可不可以？
因为比方说，你看么、佛，还有这个吁，这三个字，它是一个是往下，一个是往上，还有一个是往左往右，这样那学生在写字上就方便很多，等于是已经学到了笔画
哦，方块字的那种架构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所以我是个提醒学生说，如果在这儿免费学，为什么不学学呢？把你顺便的汉字再整理一下，因为它也是部首的一部分。
就是除了上课之外，之前这个师大这个国语
中心，我们中心有给一个礼拜让学生免费学的。
哇，
就让他在这个一个礼拜把这个36个还是37个这些注音符号全部都把它学会。
哇，所以也是
其实很好的练习汉字之前的，
也是很好的一个鼓励哈。
哎，部首的练习。
啊，老师，你刚刚讲到说这个摸佛语就是可以知道一个中文大概一个架构，那我就很好奇，哎，你之前来教过很多的学生，来自东南亚的，又来自欧美的，
是
那因为像日本人、韩国人，他们的字跟中文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像，那像西方国家的话就是那个 ABCD 的拼音，那他们在认中国字方面有没有这种
一定有困难？而且我们是用小学6年的时间去写中国字，那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过程，他们是在短短的一年或者半年就把这个中国字写到300个字、500个字甚至1500个字，所以他们的笔顺出现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他们再回去再查字典的时候要练习这个部首，要练习部首，否则的话这个中国字怎么样都进不去他们的脑袋，因为中国字它是左右对半分，还有上下或上中下这样子去分，所以它是比较属于这种结构性的啊，跟他们那种拼音的就是英文的拉丁文的那种横式的写法呢，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比方说从这个拉丁语系、英语系啊、法语系来的国家学生，他们本身在写字的时候很容易弄到了。
怎么讲？
比方说耳朵，左边耳朵或右边耳朵，它是整个写反，就是那个耳朵像一个三，
嗯，
它整个写过来了，像个一。
英文字母的一，
哎，像
正好左右
倒过来，哎，这种状况非常的多，就是说他们的那个逻辑概念还没有接受中国字，所以比这个阶段对欧美学生是比较辛苦的，对西方学生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老师以您多年教学经验，您觉得笔画的顺序很重要吗？
对，就是说它是上下，先上到下，由右到左，所以如果是西方学生他们用左手写字的话就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左手的话，
左手写字，或者左手拿筷子，我就说你这个恐怕来这儿学就要辛苦一点了。
那您会建议他用右手开始
学中文？我建议他如果可以用右手就用右手，他说改不过来那就没关系。
哇，那如果改过来就很厉害，右手写英文，不，左手写英文，右手写中文，
对对，
哇，那奇人了。是啊，那老师像您刚刚也提到说学生上过这个绘画课程之后就开始书面的语言，然后会有些甚至3年之后就学红楼梦
的。
那像基本的中文对话的没有问题，那进到这个比较深的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的时候，您会特别推荐 哪一部书，或者说您会在教学中特别将中国文化的这种传统观念融入教学的这个内容中吗？
其实这个哈，就是老师开始教初级课的时候，他本身一言一行哈，或者是他的一些举动哈，大概学生都已经观察到。所以作为一个这个华语老师哈，对外华语教学老师，他这个本身呢，他有一定的这个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是。
所以如果说他在带初级课哈，他没有办法让学生进入中国文化的话，那也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在初级班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给学生一些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就是学生一定要尊敬老师，
是。
这跟其他的这个他们自己本身文化里面，日韩两个国家还可以，但是欧美学生他大概习惯是跟老师平起平坐的，就跟他父母是平起平坐的。那我们基本上在这里是要求跟学生要保持一个就是比较类似我们说的上下的关系吧，
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所以我们在最后给学生评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写尊师重道这四个字，觉得学生学到了这个部分。那到高级班的时候，中华文化就更多了，比方说孝顺，
是。
那孝顺的话，在很多小说课程里面，或在平常我们谈论这个家庭亲子关系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讲到这一点。不过台湾这几年哈，因为这个在1970哈经济起飞之后，我们的这个家庭观念开始比较薄弱，所以我们这个比较这个东南亚国家来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看不惯台湾人这个亲子关系。
是。那像比如说东南亚或亚洲人比较能够，我这样是不晓得是不是有一点先入为主观念，就是说比较容易接受中国人这种尊师重道或者是敬老尊贤这种观念，西方人会不会比较难以接受，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其实我也看到美国学生里面他们也有很注重家庭的，那就是说他也许他是有这个基督宗教的信仰，他本身就家庭观念比较强烈比较浓厚一点，那来台湾他在这个适应上就比较保持可以接受的程度。那如果说是他本身父母亲都是离婚的，那个他们对于这个家庭观念自然会比较薄弱。
是。老师，我知道您是很虔诚的教友，您在教授学生讲中文学中文的这个过程里头，你会引导学生去念中文圣经吗？
当然比较不会。因
为什么？
宗教这个话题哈，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来说，它是比较忌讳的，因为我们可能会有回教国家。
是。那如果说你已经知道对方是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友，您会刻意的说，哎，你可以读读中文圣经，你会有这样的建议吗？
当然也不会，因为我们会私下谈。我觉得这宗教信仰是私下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私下问他说，看的是什么圣经啊，英文版的还是中文版的等等。
是。那你教中文教了30几年，这么多年啊，有没有什么特别令你难忘的人事物，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一位波兰学生，他是美国籍的哈，他到台湾来学中文的时候，我那时候对他印象不深刻，可第二次他回来看我的时候，他特别到国际中心找我，然后跟我聊天。那临走的时候呢，他就亲吻我的手背，
是个男生，
是个男
生，
是个男学生。这件事情让我就印象深刻，一直到今天。那我就问过后来的波兰学生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礼仪？他们说这是他们非常古老的波兰人的一个传统的礼仪。
是表示对方，
表示对
对
方
非常尊敬，
非常非常尊敬，等于是对一个老太太这样的一个礼仪。
老太太你不老啊，但是就是
基本上是那样的意思，对。
但是真的是教学的一个成就，说哦，真的这个学生真的是
成就不敢当了，
但是真的让你印象很深刻。
对对对，那基本上其实还有了，就是有一个比利时学生，是个小姐，她跟我这个亲这个面颊，
是。
哎，那这个当时我也很震撼，因为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她要对我做什么。然后原来她是跟我这个贴脸，脸贴脸，
就是非常感谢你。
对，再见了，再见，再会。
OK， 今天非常谢谢吴老师到节目中跟我们提供他这么多精彩的经验跟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